弟兄姐妹平安，9月7号提摩太凯勒箴言灵修标题 Managing Partner。 Managing 就是经营啦，经理啦，管理啦， Partner 就是伙伴，所以呢是经营伙伴，就是合伙人吧。那今天提摩太凯勒牧师引用的是箴言14章第一节跟31章27节。智慧妇人建立家室，愚妄妇人亲手拆毁。简明版圣经就翻译成：有智慧的女人建立家庭，愚蠢的女人毁灭家庭。那31章27节就讲到这个智慧的妇人呢，她观察家务并不吃闲饭。那简明版圣经呢就翻译成：她辛勤地料理家务，从不怠惰疏忽。那在今天这个 Managing Partner 这个合伙人经营伙伴这个小标题之下呢，提摩太凯勒牧师就是说，箴言书啊就像其他圣经的书卷都假定了都假设了丈夫呢就是 Head of the Home， 家里的头。这个我们在9月18号里面会讲，当然他也引用了以弗所书5章22节到26节，那里就讲到丈夫是做头的，就像基督是头，是教会的头一样。好，那提摩太凯勒牧师接下来是说这个做头的职分，这个为首的职分呢，在不同的婚姻里面呢有不同的形式，但不管一个人是怎么想象做头怎么做这个职分呢，都不能被视作丈夫一个人就做了一切所谓的经管的决定 management decisions。 不是说丈夫呢关于这个家里面所有经营管理家务的就丈夫就做了所有决定，不是的，不能这么说的。所以提摩太凯勒牧师接下去就是说智慧妇人呢建立家室，箴言14章第一节，在这里这个家室这个字希伯来文呢，不单单是建构了一个有形的住处，而且是立下一个家庭生活的根基，在 socially 社交上还有呢经济上，还有呢物质上，还有呢情绪上，情感上，还有呢 spiritually 灵性上。所以呢有个解经家说在写这一段的时候呢，其实就是 Kinner Kinner 就写说，这个就表示家庭稳定性的最主要的是依赖她的智慧，这个她是妇女her wisdom 女性的就是说这个姐妹在建立家庭，其实并不是丈夫做所有的决定而且呢当要建立家室的时候呢妇人这个智慧妇人建立家室，这个建立家室，家室不是说你真的是盖一栋房子不是这种有形的而已，而是立下一个你们这个家，这个家庭生活的根基比方说在社交互动上在经济上在物质上在情感上在灵性上等等。那这个就表示家庭的稳定性你要注意这个真的是给妇人很大的，给妻子一个很大的肯定就是家庭稳定主要呢是依靠妻子的智慧。所以呢提摩太凯勒牧师在第二段就是说，一个丈夫跟一个妻子他们对家庭事务的贡献是什么，那这就要看每个配偶他们的恩赐跟他们的技巧而定。那箴言31章里面讲的那个妻子呢是什么样的呢？哇，这个妻子被描述成是一个行政主任，是一个经纪人，是一个慈善家philanthropist 慈善家，就好像在帮助做一些好事在比方说帮助穷人等等所以呢那箴言31章那里面讲到那个妻子是什么样的人呢，那这里呢就几个，第一个讲到 administrator 就管行政的，做行政的，第二个 broker 经纪人第三个是什么慈善家第四个是什么呢 crafts woman， crafts woman 就是手艺人工匠，但是是女的女工匠。所以你看箴言31章第10节以后就是这么说的。那提摩太凯勒牧师呢，在这个之后呢，他就马上说了他说但是这个呢不是对所有的妻子或所有丈夫的绝对的样板，绝对的模板，不是的。所以你不能套在所有的婚姻里面，所有的丈夫所有妻子都是这样，不是的。但这里有个但啊，但是就是他们夫妻同时贡献他们所有的，然后他们就能够一起去创造和经营一个家室。那当提摩太凯勒牧师这样讲完之后呢，他今天给我们的挑战的反思问题就是说，如果你已经结婚了，你跟你的配偶在你们的家真的是 managing partner 吗？真的是经营伙伴，真的是合伙人吗？在你们的家关于这个家的社交啊、经济啊、物质啊、情感啊、灵性上，你们真的是合伙人吗？那如果你还没有结婚你会不会但是你是对婚姻是敞开的立场的，就是说你可能会结婚嘛那不知道多久以后，那你会让任何你可能考虑的对象清楚知道这是你的期待吗？就是说你们将来在这个家，所有关于这个家的事情上，你们俩是合伙人你会让你的可能考虑的对象知道这个吗？那今天提摩太凯勒牧师的祷告就是说，主耶稣啊，身为你真正的配偶，你是我们的头，就好像以弗所书5章25节讲的，你对待我们呢像约翰福音15章15节讲的，是朋友而不是仆人，因为你把我们包括在你的事情里面。我们呢像提摩太后书2章12节讲的，将与你一同作王。愿我们教会里面的丈夫们在如何对待他们妻子上呢，都 be conformed to your image， 都遵照你的形象都真的按你的形象那样的去对待他们的妻子。阿们。那今天呢，提摩太凯勒牧师呢讲到在婚姻里面就是说我们现在是探讨的是婚姻嘛，然后呢就谈到在婚姻里面，你看我们从那个9月4号讲，这是一个盟约，这是一个圣约，是跟神有关系的，婚姻是跟神有关系的。然后9月5号就讲说，婚姻里面呢，第二个你很重要的要知道的你们被这个盟约圣约所捆绑呢，那你们就要知道你们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所以在知道你们的关系是什么呢，他首先提出的就是爱人。第二个呢，就讲到你们是在悟性上、心思意念上、学习上，你们是同伙的伙伴。然后接下去今天讲的就是你们是什么呢，你们是经营的合伙人当然了，明天会讲到说你们是朋友等等等等等等。所以呢当我们在讲合伙人的时候呢，你知道家里有很多事情方方面面的当然提摩太凯勒牧师讲了很多什么经济上的啦，物质上的啦，社交上的啦。如果是合伙人的话，那有时候呢，比方说经济不景气那丈夫就是没有办法找到工作，怎么办呢？那就姐妹她可能她所学的她恩赐才干她就比较容易找到工作，那怎么办？那时候丈夫也不要觉得自己很窝囊。因为什么？因为我记得在十几年前当美国有那种经济非常不景气的时候呢，教会真的有姐妹，她们的丈夫就被在美国嘛，被公司 lay off， 就是辞职了，就是 lay off， 开除也不算开除，反正就是你就不能做了嘛因为他要裁员裁掉了。然后呢丈夫呢其实在美国中西部甚至在我们纽约都出现过这样状况。有人是三年一直找不到工作，有人是六年一直找不到工作。但是不管是三年或六年不管是几年，那反而姐妹比较容易找到工作。这时候呢可能在家务上可能就倒过来了。本来呢可能是姐妹要接送孩子，因为在美国都要去接要送，只要你的孩子没有满 就是没有到高中，没有校车，那你们真的要接送哦。那在这个接送过程里面，那现在呢，姐妹要上班，那就丈夫接送。那甚至可能姐妹就当然也可以礼拜六哦，所以礼拜六不要去买菜，不要去grocery shopping 哦，就买菜，那简直超市挤满了人哦。那平常呢，那周间呢，可能就丈夫去买菜。这时候呢，做丈夫的心态呢，可能会很难受，但这是一个过渡期，丈夫还是头哦。虽然可能在经济上此时你比较不是那种主要的供应者，但你还是头，你还是要有一个做头的哦，不要觉得说啊，我这个像一个女人啊，在家带孩子啊，怎么就变成次等人一样？不行的，你心态上不可以这样想的啊。还有呢，我们讲社交上。社交上呢，那你们结婚了，二人一体，那就不是什么你的家人我的家人。我们在婚姻辅导的时候就常常碰到他们在经济上好不是合伙人哦，这么吵啊，哎，你都把钱拿回你娘家去，把钱拿回你娘家，你知道吗？这个姐妹就会讲啊，那是我娘家，那是我哥，那是我爸，我能不管吗？他们都要死了，他们生病了。其实当然啊，是你家人嘛，你也是肉做的嘛，对不对？就像丈夫的家人，丈夫也是肉做的，也会想要扶助家自己的所谓的原生家庭吧。但问题就是，你们肯定是没有做婚前辅导，没有做那么细。婚前辅导我们都会谈的，这个结婚以后，你们双方的家庭逢年过节要给父母亲多少钱啊？礼金多少？生日等等。然后呢，就有人就觉得说，哎呀，这个，真的，我们纽约真的有这种现象，就是如果你回娘家或你回夫家，你不带多一点钱去，然后呢，比方说，丈夫如果要回丈夫的家，那丈夫就要坚持多带一点礼物，姐妹就不干了。然后现在呢，姐妹要回姐妹的家，就是原生家庭，我现在讲是原生家庭了，然后呢要多带点礼物，丈夫就不干了。所以常常为这种事情吵来吵去。我跟你讲，你就是没有做婚前辅导。婚前辅导呢，我们一定会谈着，你不是说结婚了二人一体，你们天上地下都是从耶和华那里得名嘛，自成一家，对不对？你已经成一家，你就要切断跟你期待的关联性，那你就不能管说啊，我哥说，我爸说，我妈说，没有的，你一定要挺起来的，然后说这是我们家然后所以你们俩夫妻要讨论嘛。那逢年过节那么多亲戚朋友，对不对？我记得是哪一年看那个春晚呢，然后就讲说明明呢在家却说不在家出去度假，为啥？因为如果不这么说的话，一个一个拜年呢，那个这个礼物，哎呀，真的走到这个礼物，我从小就跟我弟他们讲好的，跟我姐他们都讲好，不过没守住就是了。那时候呢，我们家比较穷，然后我父亲过世的早，所以我们也没什么，说真的，我们没有太多亲戚就我妈那边的。然后呢，我比方说我舅啊，我阿姨啊，他们就有孩子嘛，那每次呢，如果他们来拜年啊，那我妈就很辛苦。为什么？人家拜年人家就给你这个红包，对吧？然后呢，你是不是要回给别人不能比别人少，假设不能比别人多的话，也不能比别人少。那如果人家家的孩子比较多呢，那怎么办？那我们家传统就是我妈在我们小时候那是没有什么零用钱，那当然就没有过年的红包了。那等我们长大赚钱了，就是等我们赚钱了，就是大学毕业了，或者是反正就是我们有能力工作了，我们家就是大家就是好像也没谁事先说要怎么做，好像大家就是不约而同有这种共识。那我妈妈就像是辛苦把我们带大，以前这个地位不可动摇的，你知道吗？就像皇太后。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自己自动的会包红包给我妈。当然呢，除了每个月啊，我每个月我就是11留下来了，11给我妈了信主之前呢就全部给我妈了，然后信主之后呢就11留下来，11奉献给教会嘛，11自己过生活嘛。然后呢11呢真的就这样，教会11，然后呢我自己11， 因为交房租嘛，要吃饭嘛。然后我妈十一，这就十分之三了。然后呢，十一我自己掏腰包，因为那时候我是台湾一个医学院学生团契的辅导啊，所以呢做学生事工都是自己要掏腰包请他们吃饭的嘛。然后剩下十分之六全部都奉献了啊，就是这样。所以呢在没有信主之前，那我们过年呢肯定要给我妈红包，因为过年呢我们单位都会有多一个月的这个叫什么红利吗，礼金吗， bonus 吗，反正就年终奖金就是了。那肯定都是给我妈的。但是我姐他们的孩子结婚了嘛，当然要给他们。但是以前啊，就是他们还没有结婚，我们都还没有结婚，然后只有我妈的时候，然后我们都工作的时候呢，我们大家不约而同都是先给我妈红包啊，祝她生日，不是生日，祝她过年快乐。然后呢，我妈好不容易熬到，因为有时候她很困难，熬到12点了，她就会每一个，当然她是先拿了我们的红包，然后再每一个人象征性的给我们一点点啊。就是说给我们压岁钱，真的是压岁，因为大人给小孩嘛。然后呢，那时候我们都约好的，就是说以后长大了，我们谁结婚了呢，我们谁都不给对方的孩子，就我们拜年就拜年，谁都不要带礼物，谁都也不要给对方这个压岁钱，孩子压岁钱。因为我们就觉得哇，这样那要躲来躲去啊，真的很不好。当时我们都觉得自己可能就是都是很穷的人，大概长大也是很穷吧。那没有想到呢，神恩待我，就让我呢工作的工资特别高我的工资是我们全家最高的。说真的，你想看我的工资在那个年代啊，在那个年代啊，我一年的工资如果不喝不吃不花费哈，我大概在那时候一年的工资我可以买两栋房子，对对对， 我那时候就是这么高，真的很高。然后呢那是神恩待我了。然后那我是信主了回来了，然后呢那就觉得孩子嘛，对吧，所以呢我姐的孩子啊，那当然要给压岁钱了，我弟的孩子当然要给压岁钱了。所以好像就打破了自己说不要给压岁钱。还好啦，没有太多的孩子啦，还可以啦，一个人呢逢年过节呢就给个7000块台币还行啊。然后呢因为我算我们家比较怎么说呢，算优秀吗，赚钱比较多吗，我不知道要怎么形容。那当然就是我给我大姐啦，我给我二姐啦，我给我弟啦。所以呢如果给他们的小朋友是7000块，那给大人就要给加倍嘛，就要给15000所以呢还好了，我兄弟姐妹就三个，两个姐一个弟，太好了哇。那因为我们家没什么亲戚嘛，我妈过世以后那就更没有亲戚啊所以我们就这么几个人，还好啦，不会破产。但我就在想啊，那如果你们这个丈夫那一方那么多人，妻子那一方那么多人，然后呢你们的亲戚呢，那他们的孩子又很多人，你们给死了，你知道吗？所以这个你们是合伙人，合伙人你知道吗，生意上合伙人就是要讲清楚嘛，然后呢都不要偏嘛，对不对，不能说什么这个要给大阿姨呢什么50%，给什么小姨呢就10%给什么丈夫的哥哥呢就30%，给丈夫的弟弟呢就80%，哎呀那整死人了。所以呢一视同仁这个就是你们婚前辅导，你们真的要谈清楚，你们是合伙人嘛，在经济上社交上也是啊。我看啊，每一次早期都这么演的春晚，那当台湾也是啊，哇那过年一票难求一个火车票很难求嘛，从这里飞到那里，从那里飞到这里，从这里坐火车过去，坐动车过去，哇那怎么办呢，那是回丈夫的家呢，还是娘家，回妻子的娘家，还是回丈夫的家的父母亲家呢，这个你们婚前要结婚前这个也要说清楚， 这是你们是合伙人嘛，社交上啊，你们除了共同去同样的教会，真的要去同样教会，可以不可以分开呢？这个如果分开真的会出问题。我们这里啊有一对国内来的在早期的夫妻，后来他们现身做传道人，这个可能他们很有名吧，我想不少人是认识他们。然后呢，如果这个妻子在一个教会做牧师，然后丈夫也在，那同一个教会当然就没有双薪嘛，所以他们分开来。分开来有没有就丈夫牧会这个城市，比方说丈夫是在纽约市，然后妻子在另外比较靠纽约的另外一州，会不会出问题呢？会。虽然你看啊，两个人都很忙碌啊，都不同的教会啊，也都有双薪啊，看起来好像生活比较好，但是你知道吗，这个两个人灵命，因为灵命昨天不是讲嘛，你们是一起学习的伴侣嘛，那你们又不在同一个教会，我倒不是说你们的婚姻两个人的生命一定会有外遇啊什么，没有，因为这对夫妻没有外遇，但生命总是没有守望，总是少那么一点点，因为他们这对夫妻，这对牧师师母还真不是外遇的问题，他们问题是在经济上不干净，然后呢后来到了美国西岸，后来被人家告就是他们就说他们没有什么房子啊什么，结果发现哇，他们在西岸买了不少，就是买了房子，人家都查出来什么的，然后他们在教会做的决定，只要有人不同意他们，他们就把人家的长老职分拿走什么，反正就是乱七八糟一堆事。所以啊，在社交上你们是合伙人，合伙人就是要一起嘛，对不对不能说丈夫好，这个丈夫决定这个礼拜天回爸爸家，然后妻子不去，然后下个月妻子回娘家，丈夫不去。如果偶尔临时有急事，当然分别去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这成为一个就是说好像我反正我不搭理你家人，你也不要搭理我的家人，那这已经不是紧急状况，这是变成常态，就是表示这里面是有问题的那这个也是很糟糕的。还有情感上你们也是合伙人，合伙人意思就是说你就是今天不高兴你也不要摆一张臭臭脸，为什么呢？你摆臭臭脸，那你们家这个情绪水位啊，情绪单位，情绪的能量啊，那一定是那真的很糟糕，然后就会影响整个家，你就会影响到配偶，你说那我才不管我的配偶，好你不爱你配偶你不管，那也会影响家里其他的人吧，包括孩子吧。还有情感上你们是合伙人吗？那我就看见什么，看见做妻子的跟做母亲的联合起来，哇这个丈夫好可怜或者呢做丈夫的呢就跟自己的妈妈合起来，哇这个妻子就更可怜。所以呢要不然呢就是我以前在高雄曾经辅导过一对夫妻，这个丈夫真的就这样跟我讲，他说我得下了班买了鱼买了葱，然后呢到他的岳父岳母家才能够说我们就不留下来吃饭了，我们回家吃吧，然后呢说我已经买了菜了，有时候这个岳母还说不用就在我们这吃，然后丈夫就说可是我不想嘛，我就想跟我妻子跟我孩子一起吃饭嘛，我不想，因为这个妻子好像脐带没剪断就是孩子给妈妈看，然后下班就在妈妈那里，然后就吃然后喝，然后把什么睡什么洗澡小朋友什么都搞完了作业都在妈妈家原生家庭里面都搞完了，然后呢他们才晚上9点多10点回家，那就睡觉。然后这个丈夫就说我一点都没有跟我妻子个人的空间，没有跟我妻子的个人的时间。这个可能在如此这般那个国家里面呢，可能你们还觉得没什么问题，你们可能还求之不得有爸有妈帮我们看孩子太好了，你这个老公太不识相太不懂得感恩了，你错了，你早晚婚姻会出问题的。我们看了很多，凡是这个妻子跟自己的母亲的情话绵绵说不完的，那你就嫁给你妈就好了嘛，你干嘛嫁给你老公，反之亦然有一对年轻的，我们纽约就是这样一对年轻夫妻但他不是我们教会的，别的教会刚好是我们同一栋楼的， 那有一天就一起接我们去他们教会啊，那路上我就看这对，他们就要快结婚了。我当天他们载我们一起去的时候，我就从他们的应对里面，大概还差6天吧，他们就要举行婚礼了。我就问他们有没有做婚前辅导，他们说他们牧师有稍微跟他们讲了一下，我没再说什么。那时候可能我太年轻了吧，我也没什么说话的，而且也不是我教会的嘛。但我心里就觉得这对夫妻会出问题。我还特别跟我这栋大楼这个姐妹说，我说，哎，你这对夫妻这对要结婚的年轻人，你跟他们很熟吗？我很熟啊。我说，是不是你要跟他们谈谈要做婚前辅导什么？他不用啊，牧师都做过了。我说你确信他们没问题？他反过来问说有啥问题？我说我怎么觉得他们会出问题呢？结果呢，果不其然，真的婚后一个月，那出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他说啊，结了婚了呢，然后呢，这个妈妈就是怎么样，婆婆吧跟进来，那他们家有小家嘛，对不对？因为纽约嘛，房子就像香港那么挤，很小的，然后呢。在客厅就一张类似那种，怎么讲，就是类似那种床啊，他们那个电视就放在那里，那丈夫就躺在那里看电视，她婆婆就躺在丈夫的旁边，就自己的儿子旁边，这个姐妹怎么看心里都很难受，就是说，然后高兴的时候还就是身体上还。也不是那种，但是就是怎么讲？那我就定义吧，就是脐带没剪断，就是怪怪的。然后呢，他说他们吃饭也是这样，那坐在藤椅上，那个客厅那种是比较稍微长一点的嘛，那婆婆就一定要坐在她跟她老公中间。那可能很多人就说：“哎呀，你这个媳妇太不识相了，这表示婆婆多么爱你，把你当女儿嘛。一个是她儿子，一个是她女儿。可是不能这样讲啊，人家是夫妻耶，你怎么就坐在人家中间？这个迟早会出问题的，真的是。所以呢，在情感上，那当然就别提灵性上，你们是一个 partner，但在这个 partner 里面呢，丈夫是头，但不代表丈夫要做一切的决定。”但是因为，丈夫有时候就是，说真的，有时候丈夫呢不一定比妻子聪明，也不一定比妻子能干。难怪 King 呢就约解经家说，这个家庭的稳定性 chiefly 主要的，你注意这个字哦，主要哦，竟然是依靠妇人的智慧。也就是说，你别太跟你丈夫斤斤计较。这个姐妹自从伊甸园哦，这个亚当犯罪堕落之后啊，哎呀，这个。妻子叫恋慕，恋慕，你知道那个字是什么意思吗？哎呀，那简直就靠过去，没有他会死掉那样啊！这真的是罪的咒诅。所以，当姐妹在恋慕丈夫的时候呢，丈夫在外面工作，有面子问题，有这种事业心要汗流满面征服土地，对他来讲，输赢面子都很重要的。那姐妹不是，姐妹就想跟你情况绵绵说不完。结果呢，回来呢，很多刚开始还有话说，后来就没话说了，你知道吗？没话说，这个姐妹会崩溃的。然后姐妹就会觉得，如果丈夫的心思意念不在她身上，像那个 B 城市那个姐妹，就会说什么：“哎呀，丈夫呢，公司是大老婆，然后婆婆是二老婆，手机呢是小三，她说我连小三都排不上。”她受不了，她认为这个叫丈夫不尊重她。可是丈夫并没有真正的一个外面的女人，然后她就都摆臭臭脸，然后丈夫就更受不了，然后他们就恶性循环。哎呀，难怪啊，Kina 说家庭的稳定性主要是什么？主要是靠妇女的智慧，也真的是为什么呢？你看啊，心理学上不是说我们圣经辅导学基督教在讲。你把宗教抽掉，你去看哈，这个如果说哈，今天一对夫妻，这个配偶女的先回天家先死了，我们不要讲回天家，因为回天家就限定了基督徒。如果配偶先过世， 这个男的通常啊，虽然他很伤心啊，很什么受不了，但只要他有孩子，我告诉你，差不多 一年之内他就要结婚了。如果特别是他的婚姻特别美好，然后这个丈夫享受到婚姻里面美好，一定很想要赶快结婚的。那为什么？他一个人，他灵魂，他一个人都有那种贤德的妻子帮他料理，真的就料理了所有。我是讲大部分啊，我没有讲，我不是在讲例外的部分。然后呢，大部分如果说这个丈夫呢回天家呢，不知道为什么，姐妹一个人要含辛茹苦带孩子长大，大家就会觉得天经地义。你要是没有你要是一年之内你就再婚呢，那你就是什么阳什么什么那个什么水性杨花，是有这个字吧？水性杨花，你就是不是贞德妇人，你没有三从四德，你没有哎，反正那我就觉得怪了，女人。在早期反而教育啊能力啊，就是说在社会上找一个工作反而没有男的那么的吃香的时候，你竟然要女人，哇，这要一个人含辛茹苦带大孩子，那为什么这个如果女人先走了，先过世了，那为什么男的也不征得男子那样的都不结婚把孩子带大呢？你说、那男的要上班，那我请问你，这女的也要上班了、啊、不是吗？所以啊，家庭的稳定性说真的真的是姐妹。那我今天并不是在讲这个，就专门在讲妇人啊，只是呢丈夫跟妻子对家庭都有不同的贡献，依赖不同的恩赐，不同的技巧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夫妻两个一起来贡献，有些人呢是A 这个方面5000两，然后他的配偶可能就只有1000两，然后反过来在 B 那部分呢，他的配偶呢是5000两，他本人呢可能就只有1000两，就是说这是一个互补你们在一起把你们所有的贡献，我讲正面的贡献出来，然后就能一起制造经营一个家室。那如果丈夫都拿自己的优点呢、去看不起妻子，妻子也自己拿自己的优点呢来看不起丈夫，那他们俩那肯定呢，就像我们辅导这些婚姻辅导，哎呀，我们就觉得这些人根本就没有资格结婚。如果要讲重一点的话，自私到有够不行，自私到根本连基督的灵都没有，我们都要怀疑是否重生，真的。那如果是他们是教会的什么执事啊、长老啊、传道人、牧师啊，啊，那简直是让我们摇头到不行，真的。所以呢，你可能在思考你的婚姻的时候，提摩太·凯恩牧师说，你如果结婚了，请问你跟你的配偶，你们真的是在你们的家事啊，这个家务、家事这个家庭里面，你们真的是所谓的Managing partner 吗？真的是经营的伙伴吗？管理一起经营这个家的伙伴吗？然后彼此分工吗？然后贡献你们的各自从神那里领受的恩赐才干吗？还有你们后天装备学习的技能技巧吗？会说话的就多多代表这个家对外说话会说话就多多在这个家经营比较正面的交流，让自己的配偶、自己的孩子听了蒙福，对吧？那会做事的呢，就多多做啊。但是问题是，当我们没有神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会说：“哎，这个为什么这样子？哎，这对我不公平啊！哎，你这个做的差，我做的比较好，所以这个家就怎么样？”这家就是争来争去，就不是一个团队。那我就在想，人际关系为什么上帝特别用丈夫跟妻子的关系来让我们去默想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然后教会对基督就是死心塌地的顺服，根本就怀疑都不怀疑，就信靠到底。 这个是可能进入到婚姻里面的人，特别在今天想象这个这个金管的 partner 的时候，我们要思考一下，我们会不会让文化，我们在讲那个青少年辅导的时候有特别谈到就是从清教徒，从改革中，从美国这个社会，特别是西方，有一本叫 Culture Shift， 文化转移，就是说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开始就觉得说男人是供应保护带领的，这个供应保护带领就是你出去外面工作，然后呢经济不景气了，你在外面没得工作了，那很惨了。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被这种文化影响得很深呢？想一想，想一想所以呢，提摩太凯勒牧师的祷告才会这么说，愿我们教会里面的那些丈夫们都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那样的遵照耶稣基督你的形象来对待他们的妻子。那当然了，反之亦然嘛。真的也愿教会里面所有妻子们在如何对待丈夫上也都遵照耶稣基督的形象，就是顺服天父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呢，姐妹，你就去学基督的顺服的那个所谓的，因为希腊文里面呢有阴性名词跟阳性名词，所以呢你就去学耶稣基督那个阴性的部分，就是女性的部分，就是顺服以至于死，信靠天父到这种程度。然后丈夫呢就去学那个阳性，那个男性耶稣基督的那个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舍命想想如果我们都这样做，然后我们剩下就是智慧就是操练怎么样，我们一起 together， 我们一起来经营这个家这个不是很容易的。这个如果你对神没有真正的信靠，你是做不来的。如果你不知道主耶稣已经把你当朋友而不是当仆人，他什么事情都把你包含在内，所以他不是把你当奴隶，甚至这样有一天你要跟他做王。如果这个只是脑袋瓜那种假的这种信靠的话我告诉你， 你的生命大概就没有办法跟别人 togetherness 一起。婚姻里面你做不来一起，室友部分你也做不来一起， 你一定会占你室友的便宜的。然后呢教会同工也做不来，因为你总想要选那种最轻的啦然后又最快让人家知道了，你一定会这么做。信靠是什么呢？信靠就是在你危险或没有危险的时候，你都倒在神身上你第一个投靠他的，请他来救你的，请他来帮你的就是他，你第一个想分享好的不好的也是他如果白话文这样讲好了其实今天呢，今天早上这是我们礼拜天今天早上呢因为我有注册嘛，要到 Redeemer 教会崇拜但是呢我今天在我就想说最近呢是一连串不顺利的事情，反正电脑死了哎呀开个会就死了只要一用到那个 online meeting 只要线上会议呢，他后来我们教会懂电脑告诉我，就是在线上会议是 takes a lot of memory， 就是会占据电脑很多的记忆力，就是电脑的反正电脑有一个记忆力就对了，就是记忆容量了。然后呢他又说问我电脑，我就把模型拍过去给他看，他说哇你的电脑很老的，是2015年。我心想这怎么会老呢？才五年怎么会老呢？这个电脑我第一台电脑都不知道用了七八年十年都有，用到简直是已经不行再不行，那只好那个键盘都咚跳出来对吧这个还是这个苹果的还是人家奉献挺好的，咋就老了呢？咋最近就一直出状况？好，电脑出状况，然后冰箱哎呀天哪，然后呢上次买的那空调又不合适。好，我就告诉自己说今天呢因为网上订购呢买了之后呢就像空调觉得哎呀简直是不行嘛对不对，那我退回去，那就决定实体去实体店看。所以我们这附近有一个 PC Richard， 我就想我崇拜完我就走到 Broadway， 然后跑到 PC Richard 那家电器行里面去看。 那可是这样子的话，那就没有吃早餐跟午餐会很饿，所以我事先就煮了两个水煮蛋，把它包起来，事先就带了一瓶水把它包起来，事先就带了一盒优格把它装起来，然后背了一个小包出发。那结果我时间就晚了嘛，晚了呢，因为是登记嘛，登记那如果不到的话，是可以迟到吧？我想，但是，总是不要迟到吧。但是我是肯定会迟到，因为真的是来不及。那我就出了一个点子，我自己就想，好，我一下楼我就开始跑，从96街、95街就开始，一呼二吸这样，一二三，二二三，这样一直跑，一直跑。但我跑得不快，因为最近身体也不行，作息也不行，跑跑跑，就跑了几条街啊。就跑到差不多在87街、86街，没有，还不到，大概80，反正就从96一直往南跑到83嘛。然后跑到一个地方呢，我的左膝不知道是没有力，还是我撞到了这个下面好像有个什么东西凸起来了，我被绊倒了，你知道吗？我被绊倒那一刹那，这个就是意念，讲都来不及，那一刹那说啊。然后这个啊，我就看到我的身体往下了，我的上身啊，就是前倾往下。那完了完了，这个短袖，这个手啊，这水泥地一滑，那这个脸我一定要护住我的头嘛，那我肯定是手要先着地嘛，那手一定会摩擦。那时候我看到自己往下，我知道一定是跌倒，一定会倒，就大概三步你就要倒，所以我第一步。我就发现我要趴倒在地了，我就求主救我，我说主啊，你真怜悯我吧，我这个是意念，我说主啊，你救我，不要让我倒，你把我扶起来，因为我自己是扶不起来，也就是说地心引力，你整个人啊，到前倾15度的时候，也许勉强，可是你是在跑嘛，那到前倾90度的时候呢，你必摔无疑，就整个人过一半了，你一定会倒地的。我就是到那种倒地，我就看了我那个脚，我就知道我整个我离地很近了，你知道吗？我就心里真的是很绝望啊！这个意念，虽然我讲的是花很久时间，其实它很快的，不到一两秒。我说主啊，你救我，不然我等一下真的会很惨，因为跌倒，然后手又痛，然后再起来，然后又拍拍衣服，又这个破皮，然后裤子又磨到，然后再往前你就跑不了了嘛，那肯定啊。然后你知道吗？神就这样子，我就看着好像就一个力量就把我拉起来。如果今天这是我自己可以拉起来，我不用跟你讲说这是神迹啊。但是我跟你讲，很多人就这样，很多人搞不好跌下去就啊啊啊三声啊就掉下去就跌倒。我没有，我每次在啊第我还没第一个啊，我就说主啊，我就会喊主。为什么？因为很本能，他救我。然后他救完我之后，我真的就起来了，而且我还可以继续小跑步往前跑，所以呢，我10分钟跑到教会是10分零30秒，然后呢，气喘喘让他们量耳温啊什么的啊，登记名字啊，然后就进去，然后一身汗，但是我要说的就是，我就坐在那里，我就会思考，好，我就告诉你什么叫信靠神。我就想说，哎呀，真丢脸！昨天呢，我还很贪婪的跟神求加倍的恩典，3倍，然后就自己觉得很羞愧，然后就觉得怎么自己有这种贪婪之心呢？啊，想要加倍的恩典，3倍的恩典，我就觉得说，主啊，不行，啊，这太贪婪了。然后今天呢，神竟然又把我拉起来，我就在想，哇，神。你真的很恩待我哎，其实我昨天才这么的得罪你，你呢？你可以，你真的可以就 let go，你就让我掉下去，你就让我摔，你就让我痛吧，学一个教训。但是你没有惩罚我，哇！我真的那种羞愧感啊、羞辱感啊、感激啊，哎呀，都不知道说什么。那你说啊，为什么你就不能让你自己摔倒就摔倒？跌倒一下，肉体疼痛有什么？哎呀，我告诉你，我要真摔下去，我的包是，我不是背在后面跑，因为那个背包有点 两边带子不一致长短，我是放在我前面跑的，我要跌下去啪，我告诉你鸡蛋全压烂，里面那个优格全 那我那个包那简直是烂到不行的话，我里面又要处理，那 我还不是在意说等一下没中饭吃，我在意的是那要迟到了，那去教会真的要迟到了、哦、所以如果你真的在现场，你一定会看到我很狼狈那种感觉、哦、就是哇，那这个全部都、啊、压烂烂的、啊、到底这个要处理还是不处理，到底要去崇拜还是怎么样，但神很怜悯我，神都没让这些事情发生，所以我里面有那种又羞愧又感恩又不配又哎，反正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你讲，这就是告诉你说你信靠神的那种信靠，在逆境在顺境在你家在你老公在你老婆怎么样，这个是很困难，但是今天提摩太凯勒就跟你讲嘛，你既然进到婚姻里面，你们俩就是合伙人，你怎么去跟这个合伙人呢？那除非你先跟基督合伙人 partner， 然后基督也真是他称你是什么朋友，他也把你包括在他所有的事情里面，你信靠他，那当然你跟你的丈夫你跟你的妻子你跟你的同工等等，那当然就可以 together 一起。那很可惜的就是啊、我们这个太自私，自私到一种程度，这个家都没有一起的感觉，都在那边争啊，什么给娘家多少钱给夫家多少钱呢、啊？都在争这个，哎呀争到最后呢，你们就只好来找我辅导。我有时候真想，你们这种芝麻绿豆大的事吗？真的就是你们真的是有够自私，有够自私到哎，你说老师你脾气很不好，你怎么可以骂我们？对啊，我现在是做教导，所以我可以骂你啊，可是说真的，等你来找我辅导的时候，你不信？那我告诉你，这些观摩员每一个人都说，哇，我们都是要崩溃的时候，老师还那么的耐心，那么的有爱心，要我早就啪一下把他噼里啪啦骂一顿了。我就心想，人家来找你，人家就是一个病人嘛，他用一个病人来找我，那我为什么要骂他呢？是上帝让他改变嘛，对不对？我干嘛呢？我根本就不需要嘛，不需要骂他。但问题是你现在好好的、啊、你又没生病，你好好的你不去吃上帝的话，你就非要生病了才来找我，哎，你真有病，好好的不好好的活。所以弟兄姐妹，你已经结婚了，你在你家，你的配偶跟你真的是 partner， 真的是经营的伙伴吗？真的是合伙人吗？那还没有结婚的弟兄姐妹，你要清楚哦，将来一定要跟你的弟兄或跟你的姐妹谈清楚这一点啊，合伙人啊，婚前辅导，婚前辅导一定要做。天父啊，我们真的是要说，你虽然给丈夫是家里的头，但不代表丈夫要做一切经管的决定。智慧妇人在这里面，在这个家事里面是跟丈夫一起的，甚至智慧妇人她建立家事，因为她是一个智慧的妇人，所以呢他用所有你给他的，像箴言31章讲的，又能够搞行政做事，又是经纪人中间人，又是慈善可以帮助每一个人，又是公益手工艺匠，哇真的是太棒太美。每一个妻子都有不同的恩赐才干，每一个丈夫都有不同的恩赐才干， together 他们一起就能够创造，就能够经营你所赏赐给他们的这个家，有时候是他们自己啊，真的是像愚昧人一样，愚昧人呢啊，拆毁啊，亲手拆毁，是用自己的手去拆毁，为啥呢？因为太自私，因为不懂得观察，因为呢看不从你的眼光来看，都从自己自私的角度看，所以呢搞得这个家就这样子毁了。但是我们感谢你，你至少在箴言书里面你还很肯定妇人的身份地位，就是他们在这个家如果敬畏你，如果信靠你，真的就是一个智慧的妇人，真的是能够建立家室，真的能够让丈夫跟儿女们蒙福。主啊，我们就恳求你让这些智慧的妇人呢，在你的爱里面，在基督十字架救赎的爱里面得着宝足，以至于他们不会恋慕他们的丈夫，以至于他们回过头来是成熟的， 是非常 overflowing 福杯满溢流出来的留给他们丈夫，而不是拼命死命的朝丈夫要你要了解我，你要爱我，你要关心我，你要听我的。但是同时我们也真的回应提摩太凯勒牧师的祷告，愿教会里面所有的丈夫们在对待他们的妻子上都按照主耶稣你的形象那样去做，好让魔鬼撒旦在分化教会里面的夫妻是不能得逞的。愿我主愿我的父真的给这些已经结婚的男男女女真的让他们警醒，穿戴全副军装，在婚姻里面婚姻也是一个属灵征战，也是一个事工，让他们彼此都选择服侍你，以至于服侍他们的邻舍，是他们的配偶，是他们第一个邻舍就是他们的配偶。求主你施恩怜悯，对于还没有进入婚姻里面的也求主帮助这些在预备自己进入婚姻里面的时候，真的能够存着敬畏你的心来奠定他们将来进入婚姻的一个美好的基础，那就是敬畏主，听你的话语，照着去做，那建立起来的房子不管风吹雨淋大雨暴风雨来了，房子都不会倒塌。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